好，听众们平安。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的最后一部分啊，第十章的最后那一部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章的第25节到29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样的？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好，我们来看这个25节到29节哈，当然去对照福音书的相关经文，因为福音书当中呢，有不止一个地方记载耶稣跟人讨论，就是关于永生、关于律法中最大的这两个事情，啊，在马太福音25章，啊，在马太福音25章有马太福音22章，还有马可福音的第12章，啊，大家去看，往上，但是区别你要注意，在路加福音第10章这里呢，是那个人试探耶稣，然后耶稣问他，他回答，其他地方是什么？其他地方记载的是，有人问耶稣哪是律法最大的，然后耶稣给他解答。啊，你要注意这里的区别啊！你要注意这里的区别。我们看25节，然后说看呢，有一个律法师站起来试探他说：“老师，我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他对他说：“被写在律法中是什么呢？你如何去读呢？”他回答说：“你要爱主你的神，用出于你全部的意志，用你全部的生命，用你全部的力量，用你全部的心智。注意哈，并且啊，对待邻舍。”如同自己，啊，对待邻舍如同自己，啊，首先哈，我们来看这里，然后你看开头的时候，圣经说的很清楚，这个律法师他是在试探耶稣，啊，而且呢，你要知道前面耶稣有一段公开的对话，还有一段私下的对话，公开对话什么说父啊，我们感谢你是吧？你的这些天国的真理、得救的真理，像什么呀？像婴孩就敞开，像聪明通达人就关上。所以说，这个人他试探耶稣，啊，因为很明显，耶稣说的那被关闭的就是他这样的，啊，然后他就开始试探耶稣。然后呢，他是熟悉律法的，他引用的是《申命记》第6章：“你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现在耶和华向你所求的是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循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意尽性侍奉他，啊，还有申命记11章：“不可心里埋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他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是他回答时候引用的经文。你看他非常熟的哈，他是非常熟的。然后我们看下边哈，然后耶稣对他说：“你回答的正确，你要做这个，你就会活着。”就说你这样做，你就会拥有生，啊，啊，这个事儿到这儿还说该完了，但没完啊。这个人呢，他又有其他的事，他说，然而他想证明自己为义人，啊，他意思就想证明自己是配得的，啊，他想证明自己是义人，他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这句话什么？这句话是尽心尽意尽意爱神，我已经做到了。然后哎，来一个邻舍啊，是吧？他这句话就是在，啊。然后呢，在罗马书10章，保罗说什么？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立自己的意，就是不服神的意了。首先不服上帝的选召，不服上帝选召婴孩，弃绝那些聪明的老油条。然后呢，解释律法、应用律法呢，是为了立自己的意，而不是立神的意。啊，不是立神的意，不是靠恩典得救，而是靠自己。啊，靠自己呢？用自己的啊，对圣经的那种解释，行自己所谓的啊，对律法的那种应用。在罗马书10章呢，讲得很清楚，啊，说以色列人呢对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不是按照真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是不服神的意了。然后接下来呢，保罗在10章呢，在罗马书10章讲得很清楚，律法的总结是谁啊？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称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主此说，你不要从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谁要领，就是要领基督下来，是吧？谁要向着阴间去，就要领基督从自己上来。然后，使徒保罗呢，在罗马书10章讲了律法跟恩典的关系，其实跟这里的经文是能对得上的。 然后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基督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是不是？然后罗马书第十章就主要讲这个律法和恩典的事情，然后耶稣跟这个人谈也是谈律法和恩典的事情，本质上是谈律法恩典的事情啊。表面上看着呢是谈因为做了什么然后进入永生，实际上在谈律法跟恩典的关系啊。然后呢你注意接下来这段谈论呢，耶稣会引用一段这个我们之前被称为什么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然后你知道耶稣在跟这个律法师谈对话之前呢，曾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第九章耶稣呢要去耶路撒冷，然后撒玛利亚人不接他接待耶稣，然后约翰和雅各呢就要求耶稣吩咐火降下来把撒玛利亚人烧死，然后耶稣就责备他们，是吧？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灭人性命的，是救人性命。所以说你要注意哈，实际上无论那时候的约翰雅各还是其他犹太人，也包括这个律法师，他其实呢不单是自义，而且对撒玛利亚人有一种天然的仇恨和鄙视啊，有一种天然仇恨和鄙视，你看是不是，对吧？因为接下来谈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啊，耶稣问他谁是落在这个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那怜悯他的，是吧？他不说是那个撒玛利亚人，他不这么说，是吧？他说怜悯他的啊。所以说耶稣很清楚犹太人呢，无论是他的门徒约翰雅各，还是这里这个律法师，还是其他犹太人，他生来带着就是他从生来在这个族群当中就从小被培养的这种偏见和仇恨。其实这样的偏见仇恨呢并不出于律法，也不出于公义啊，因为律法不是教导他们去仇恨着，而是什么爱邻舍。你严格来说以色列和撒玛利亚这两个国家也算邻舍吗？对不对？而且最终呢这种偏见仇恨带来的是什么？是自义。这种自义呢尤其是犹太人，包括还没有悔改之前的约翰和雅各，实际上都像这个律法师一样。你仔细看这个律法师，他对耶稣并不尊重，假装尊重啊，父子怎么样，其实心里尊重啊，不，就像我们碰到很多人，他表面上看着尊重你，其实他不尊重我们啊。他敌对耶稣，藐视耶稣，他并不承认耶稣啊。所以说他们最终做一件事情，就对耶稣充满敌意，不理解，然后提问是什么？提问是拿律法试探，最终怎么样？陷害杀死耶稣，走到这一步，是不是？你看这个律法师，他最后他不愿，他说谁是邻舍呢？那怜悯他的，他都不愿说这几个撒玛利亚人这几个字。然后你看怨愤第八章，犹太人对耶稣，他也骂耶稣是什么？撒玛利亚人，对不对？犹太人称耶稣是撒玛利亚人，他们撒玛利亚人这个称呼呢去攻击耶稣，你知道吧？去攻击耶稣，就好像一个族群他特别鄙视哪种人，他就会说你是什么什么什么，对吧？就好像中国人比较鄙视所谓的汉奸，他会说你是汉奸，对不对？对吧？不就这样吗？是不是？所以说犹太人呢甚至鄙视耶稣，他把鄙视耶稣呢塑造成敌对耶稣，塑造成一种意识形态，到今天犹太人这植入自己脑中，就像他们曾经鄙视撒玛利亚人一样。所以耶稣呢很有意思，耶稣不在乎这些东西，耶稣就拿撒玛利亚人来谈自己的事情啊，就是你们的偏见啊，你们的偏见。然后你看怨愤第九章，是吧？若认耶稣，犹太人上帝，若认耶稣是基督的，就赶他出会堂。那人说你们是要做他门徒啊？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他骂他，是吧？然后有好些人信耶稣，但是因为法利赛人不敢承认，恐怕被赶出这个会堂。耶稣在怨愤十六章上，人把你们赶出会堂，十五讲道，凡伤你们的，就是以为是侍奉神。所以说，你包括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他从前以为应该多番攻击拿他的人耶稣的名，耶稣实际上在以色列中也是被人鄙视的，对不对？被人鄙视的。然后呢弟兄姊妹，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十章哈，来结合这一段耶稣讲的话，讲的这个是个话，其实你就要知道圣经当中关于律法和恩典的这样的知识，律法和恩典的知识是真知识，是得救的知识啊。因为以色列人对神有热心，不是按着知识。什么是真知识呢？就是关于耶稣讲的这个律法和恩典的这样的讲道，也包括使徒讲的啊，保罗讲的，就是律法的总结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称义。摩西写的说，人有行呢，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但是实际上讲的是什么呢？基督，基督从天上离开来，基督要升到天上，是吧？基督从死里复活，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从他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这些人心里也不信，口里也不承认，要么有的人心里信但口里不承认，还是没法得救啊。所以说耶稣给他谈完了之后，这个人他不敢承认，对不对？然后你往下看哈，这个犹太人哈，什么时候放弃立自己的义，转去追求神的义，什么时候就能得救，就有永生了。什么时候问啊，谁是你的灵舍呢？你说耶稣是我的灵舍，那怜悯我的是我的灵舍，然后你就能得救了。你什么时候人放弃自义，不抵挡，不逼迫耶稣，不抵挡教会啊，不鄙视这基督教会的信仰，那么你就能得救了。其实犹太人跟很多这个我们今天见过的外邦人一样，他所抵挡，他所鄙视，他所杀害的，正是那有能力能怜悯他，能救他。啊，这个故事其实就在讲耶稣，也在讲律法和恩典的关系。啊，表面是在讲，啊，行什么才能得永生？实际上是什么？信耶稣才得永生，啊，承认耶稣啊，才能得永生。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章的三节到三十七节。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的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打了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然后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到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正好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就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包裹好了，就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照行吧。啊，然后第三节哈，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的耶利哥，且落入强盗手中，他们甚至剥去他的衣服，又施以击打，留下他半死不活，就离开了。我们来看这里，然后这个对，对吧？对，你稍微放大一点，我来看哈。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耶路撒冷，对吧？犹太人过节要去耶路撒冷，然后中这个地方是约旦河，也就是河正卡住，是不是？约旦河东岸。西岸约旦河东岸，也就是说在犹太的耶路撒冷和加利利省之间卡着一个什么撒玛利亚。所以说呢，如果要去到耶路撒冷过节或回去的话，你需要走这里，这里的话实际上是一天就能过来，就很快。但是这个人他是从耶路撒冷回耶利哥这条路上被打残的啊，也就是说他无论是过节，他从这里他是从约旦河这边绕过来的，然后他过完节回来也是从这叫耶利哥在这边绕回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被洗脑了，他告诉他这里人都是狗，所以我们不能沾染污秽，所以他就哎我绕到这边，从这边过来啊，然后再过完节从这绕回去。然后中间这条距离呢，我看过他们被称为叫血腥之路，中间有老多强盗还杀人的人就在这等着啊，就埋伏好了。所以说这个行为哈，你来看这个行为哈，其实完全可以从这儿过去，但因为自己的自己非要铤而走险绕东北沿走这边，说他被打是活该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是自找的，其实你完全没必要从这边绕过去，耶稣从来不绕啊，耶稣总是直接过去，你要知道哈，耶稣不绕的啊。但这人有病嘛，他就啊绕过去再走这个人埋伏好这个地方，然后就完全再走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其实你要注意，在新约那个时代，很多人在这个地方被打，甚至被杀，啊，因为有人知道犹太人有这个习惯，他就在那埋伏着，啊，在那埋伏着。然后说，偶然一个祭司下来，在那条路，然后看见他，这个祭司看见他就从另一边绕过去了，啊，同样一个利未人也沿着这地方出现，然后看见他也从另外一个地方过去了。你注意哈，祭司、利未人。这个耶稣讲的这个故事或讲这个比喻呢，其实照出了犹太人，也就是律法师、祭司、什么文士、法利赛人、利未人，其实他们当时内心的真实情况，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说得很清楚。耶稣说：“我们知道你心，我知道你心里没有神的爱，啊，一方面呢鄙视仇恨撒玛利亚人，另一方面呢，其实他也不爱自己的犹太人，就是说他们为了鄙视撒玛利亚人、仇恨撒玛利亚人，然后故意绕道教导人这么做，不惜犯险。” 但是看到弟兄呢，因为为了他们的教义，然后被打了，他也不去管，啊，他把这个当成教义，彰显自己的圣洁，却从来没有爱弟兄、怜悯人的这种心，对不对？其实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我见过很多基督徒，他上外头给外邦人捐慈善，他甚至就给外邦人捐个钱啊，怎么着？但是他不爱弟兄，他也不给全城的人奉献，就这种人很多哈、啊，今天这种人很多。所以说呢，就像路加福音十一章。这法利赛人啊，在外表上做工作啊，有这线神职人，那线神职人，律法上更重要的什么公义、爱神的事，反正都不行了，所必须行的也不行。也说表面装敬虔啊，你说绕这么大个远道，其实就是为了证明自己信仰纯正，但是在爱敬怜悯人的事情上，从来是装作看不见，对不对？所以说，弟兄们，今天那些鼓吹什么律法主义、生命神学，行出来活出来，那人他也不遵守律法。他鼓吹好行为，他根本就没有好行为，他既不遵守律法，他也不会有永生。其实他们就是跟这些人一样，立自己的义，但却不追求神的义啊，不追求神的义，还抵挡真理。33节，然而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旅行来到他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首先呢，这个撒玛利亚人是被他鄙视的，但他没有偏见，他反倒是在耶路撒冷，对不对？他也到这个危险的地方。你说这个撒玛利亚人为什么要以身犯险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呢？然后就来到这个地方看到他。这个被打得半死的犹太人呢，他没有被本族人怜悯，也就是说他没有被律法怜悯，祭司、利未人代表，也你也可以说是律法之下嘛，而是被律法之外临到的怜悯所拯救的，而是被律法之外他所仇恨、他所鄙视的那位耶稣所拯救了。他被他和本族所厌恶，他被律法没法救他，他把他看为憎恶的、厌恶的，他认为是撒玛利亚的耶稣拯救了。这个故事就是这样一个大体的这样一个故事。所以说呢，路加福音第六章说的，耶稣讲过啊，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你们仇敌要爱他，恨你们要对他好，咒诅你们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为他祷告。为什么？因为耶稣是真正这样做的。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耶稣爱了仇敌。耶稣拯救了犹太人嘛，也今天拯救了我们，啊，然后路加福音第六章嘛，耶稣讲你们爱仇敌，并那个要善待他们，并指望借给人不是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在那，忘恩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耶稣这么讲，耶稣首先自己做了。这个故事在讲耶稣，其实他真的是在讲耶稣，啊，因为只有耶稣先做了这些。如果没有耶稣这样做，那其他人所谓的爱仇敌，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在这里耶稣在讲自己，当然这里我们也讲过，中间有律法跟恩典的这样的关系在里面啊。34节，然后近前来包扎他的伤口，倒入橄榄油和酒，并扶他坐上自己的坐骑，带他到旅馆照顾他，然后医治这个人。包裹医治是什么？就是赦罪，油代表圣灵的恩赐，带到旅馆，带到什么？代表可安歇之地啊。耶稣拯救了他，把他带到安息之地，耶稣用圣灵浇灌他，医治他，赦免他的罪恶。35节，并且在次日拿了两个拿得利给这个旅馆的老板说，请你照顾他，此后有什么额外花费，当我返回的时候我必还给你。不但怜悯他，还付上代价啊。那被犹太人鄙视的耶稣，被犹太人看为撒玛利亚人耶稣，是真正的圣者弥赛亚，他有怜悯，能拯救人，并且他为人付上代价，钉了十字架，拯救到底啊。然后耶稣说，这三个人你想谁会成为那落入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呢？他说，对他行怜悯的那位。耶稣说，要对他说，你照着去做吧，你做不到的啊，你要信耶稣，你没有信耶稣，你别说爱仇敌的，你爱的不是仇敌，做不到的啊，你爱的该爱的人都做不到的。这一句照着去做吧，其实在教导这个律法师，也是在教导犹太人，要放下对耶稣啊，对他们所当什么撒玛利亚人认为耶稣的仇恨、敌意和偏见，因为仇恨他的就是这个律法师，他试探耶稣，然后你就能得救，你就能永生。这人到最后都没有说出这个撒玛利亚人名字，是吧？他不敢承认，他什么时候承认撒玛利亚人，说出这几个字，他什么时候感恩的说出耶稣的名字，他就能得救。所以说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呢，使徒保罗说啊，以色列人脸上蒙着帕子，就像摩西脸上帕子一样，是不能看到真相， 但他们的心理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怕的还没有结血，这怕的在基督里已经废血。直到今日每当诵读摩西书的时候，怕的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怕的几时就出去了。主就是那灵，主在灵在那里，哪里就有自由，对不对？人不信耶稣，就是这种不追求神的义，立自己的义，这种律法主义生活学卡在那里。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拿掉，你什么时候才明白。我告诉你们，无论是整天喊律法主义生活神学活出来行出来，还是那些被洗脑行出来活出来，它都没有真理，没有用上啊。什么时候把这个东西拿掉，什么时候真正明白律法和恩典的关系，主的灵在你里面，你就自由了啊。犹太人什么时候呢放弃立自己的义，转而追求神的义，就像保罗一样，他什么时候就能得救，什么时候就有永生啊，是怜悯他的。犹太人所鄙视所杀害所抵挡的耶稣，就是能怜悯他们的。耶稣来正是要拯救犹太人啊。犹太人不信，然后转向我们啊，福音就是这样带到整个世界的。而且呢，我们需要注意哈，我们上次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就是门徒要求降火烧死撒玛利亚人的时候，我们讲过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个问题，人带给我们的就是我们本族本家一直以来住到我们脑子里，从小给你洗脑的，无论是对耶稣对主，还是其他那些跟你没恨没有关系但让你仇恨的人的偏见鄙视，这些都要除掉。因为这些东西会拦阻你认识神，会拦阻你爱灵舍爱神走向真理。你里边从小种下那些仇恨，那些人给你洗脑让你恨这个人恨那个人，是吧？其实那人想跟你没关系，这些东西不除掉的话，你就没法真正的去信耶稣，你就没法真正的得救啊。从小跟洗脑吧，恨日本人恨美国人恨这恨那，这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不要去想这些事情，你的心里边有这些东西，你就跟这些人一样。所以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啊，你们不知道。那么接下来看一下第十章三十八节，那个第十章的这个最后一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她接他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听着他坐着听他讲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们来看今天第十章的最后一本。我来看啊，首先呢，看路加福音第七章，那个被称为罪人相高高耶稣的，我们知道在四福音当中，他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他就是马大的妹妹，马大的姊妹啊。路加福音第七章，还有路加福音第八章提到过，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然后他就一直用奉献自己的财物支持耶稣和门徒传道，对不对？这个人是个蒙恩的女人啊。然后来看三十八节，大家仔细听最后这一段。然后当他们前行的时候，他进入某个村庄啊。根据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记载，这个地方呢叫伯大尼，就是马大和玛利亚他姐姐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耶稣在路加福音这里故意隐藏这个村庄的名字，但是强调这里这一家人就是马大这一家接待耶稣，不说这个村庄谁接待就说谁，谁接待纪念谁，因为是马大接待，不是这个村庄接待啊。这里的重点强调呢，这一家人就是马大和玛利亚这一家，包括拉撒路这一家，他们是蒙福的一家，因为他接待耶稣和他的门徒啊。然后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耶稣进入他的家。注意哈，这个是当客人款待的意思啊。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按照耶稣的教导，马大和玛利亚得到了耶稣所应允的祝福，他们就是圣经说什么配得平安之啊，因为马大接待啊。然后这里哈，三十九节，我们先注意哈，这里讲的你看之前是讲接待和不接待的后果，这里是讲接待之后里边的人的事情啊。就是之前呢，就是说有的人真信，有的人假信，真信得平安，不真信的不得祝福，这是讲的大家都是真信的，在我们当中会有什么事情啊。三十九节，并且这个马大有一个姊妹被称为玛利亚，就是她坐在主的脚旁听他的道。我们第二个注意哈， 玛利亚她是尽可能的跟随离耶稣最近的地方，她第八章说了她一直跟随耶稣，带着钱财支持耶稣传道，是吧？一直不离开耶稣，她卑谦卑的伏在耶稣脚前听到，专注于听到。弟兄姊妹，我先讲一句，这个聚会听到学习真理，听啊，不要干其他事，这个是我们教会生活当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不说其他的不重要，但这个是为首的。你聚会听到是你其他的做侍奉、传福音、祷告，你其他所有的侍奉的一个基础。为什么耶稣说玛利亚所选的是不可缺少的，是上好的福音，是不能夺去的？因为这个聚会听到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剩下就是去遵行，但是我也得听。也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时候，真理是最重要的。无论教会要做什么，我们怎么祷告也好，怎么传福音也好，我们往哪里去也好，都是以聚会时的时候所听的道为根基。如果没有真理，没有正确的道路，你的侍奉会出问题。后边马大侍奉出了问题，是不是？马大他不像玛利亚这样专注于真理，他的侍奉就出了问题。其实呢，马大管理饭食做饭这个没有问题啊，在教会做饭，在教会干什么工作，只要上帝安排的都是好的。今天在教会当中做侍奉，虽然大家肢体不一样，但都不是坏的。但是在扶持之前必须明白真理，否则你的侍奉会出问题，你会进行不下去，没事你会埋怨啊。四十节，但马大却被围绕着许多的服侍给拉走了，就是分心了。马大呢，他本来一块听到，但他那个心眼就被很多服侍的事情给拽走了，给分心了。这个词就是拉开分心的意思，然后是环绕着他，被这些东西缠，他被一些事情缠住了。那我再说一遍哈，弟兄姊妹，接做事奉没有错，管理饭食，接待耶稣，接待门徒，这个是蒙祝福的，耶稣也肯定了。但是没有真理，没有主的教导，你事奉不能长久，而你越做越烦，越做越累，越做感觉越没有出路，觉得烦不平安累，而且还会挑其他人的毛病啊。就是说没有这种专注于真理所听的道作为支撑，你信仰没有打下坚固的真根基，你的侍奉没法长久啊。即便你在一个真正教会，你也蒙福了，你也会烦，也会抱怨啊。然后呢，他就站过来说，主啊，你不挂念吗？我的妹妹留下我来单独做服侍，请你命令她过来帮助我。马大是什么意思啊？女主人。谁是主？耶稣是主。马大是，马大意思是女主人啊。这个家接待耶稣，这个家谁是主人？耶稣是主啊。但是搞不清楚的时候，你就变成主了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呢，因为真理上的问题，就生出对主的抱怨，说主，我做这么多你看不见吗？这句话很难听的，我告诉你，你知道吧？你知道外邦人骂人说什么？你没长眼睛吗？啊，可能还没敢那么说，但是这个意思啊。然后他在信仰上抱怨其他的弟兄姊妹，是吧？你看到有嫉妒，有抱怨。其实马大搞错了一件事情，先有聚会听到，先有沉静学道，然后才会有正确的、长久的、甘心乐意的侍奉，而不是倒过来。你要明白哈，聚会听到学习真理，在每一个教会，对于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要学的第一个功课。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忽略，如果上好的福分你忽略，那不可缺少你忽略，你不专注于学道，你只是为服侍而服侍。今天有很多，我见过有一些温州教会，他说今年我们是深化服侍，就服干呀，干就是了，干就是，我这个人就喜欢干。如果你只是为服侍而服侍，为忙而忙，为了显自己忙，为了显自己辛苦，那么你这个侍奉一定不能长久，你终有累的那一天，而且你会埋怨主，埋怨嫉妒弟兄姊妹，甚至要拆毁别人啊。他要打断玛利亚听到明白真理，玛利亚做那也没有问题啊，人家听到有问题吗？人家听到没问题啊，啊，对吧？然后你注意哈，马大和他的家已经在神面前蒙恩，看路加福音第十章哈，因为他接待耶稣和门徒，他就是当得平安之人。然后耶稣说吃他的饭，摆上什么吃什么。他和他的家在接待上，在奉献上已经经过考验了，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说，他可以成为执事，是吧？罗马书十六章一到二节啊，不有一个菲比吗？坚格里教会的执事，他就经常奉献帮助圣徒，这种人可以做执事嘛。但是你看提多书第三章，这个做执事女执事要怎么样？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 然后善道直视的自己就得美好的地步，并且要在基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你首先要明白真理啊，要不然你的直视会出问题。马大在进入圣宫之前，他应该先跟着玛丽莲学道，先学会怎么信，再学会怎么做，要明白哈。不学会信瞎做没法得救，学会信了不做那也要灭亡，你要注意。然后你注意哈，耶稣呢对于他所差遣的门徒，他差遣门徒去传道要去的人群和地方，他看中那些人怎么样，怎么考验的，看那人肯不肯接待，肯不肯拿出钱财食物来供给他和他的这些传道者，这是耶稣在之前对那人的考验啊。但到这里的时候已经进入第二阶段，马大的家已经经过考验了，他也接待也释放，他在这个奉献上你可以说没有问题。所以说第二阶，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其实今天来说就是把他当成一个教会去建了，这时候就应该安静下来学道啊，教会建立出去学道。因为主和他的仆人啊进入他们当中最大的目的就是传道，接受他们奉献吃他们饭的目的也是为了传道给他们，让他们明白真理，让他们先得上好的福分，不能夺去的福分，因为他们也奉献也真诚，所以说真道先给他们嘛，对吧。然后你注意哈，在这件事情当中，玛利亚没有和马大一起预备饭食，他选择去听道。但是玛利亚绝对不是那种懒惰不做事的人，或者对神家黑心的人，因为你看第八章说得很清楚，莫大拉的玛利亚他拿出自己的钱财供给门徒。玛利亚在跟随耶稣的身上，在服侍奉献的身上，他从来不会比马大少的，我告诉你啊，你只是没看到这一会儿出力，但是他出钱出的也多，他跟随的也多。玛利亚一直以来都拿出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而且他没有任何保留，他是把最好的献给耶稣，他把自己那个极珍贵的真拿达香膏倒在耶稣头上，高在耶稣脚上，用头发擦干。耶稣说什么，在任何的时代传福音都要把这个事情提到。玛利亚他不仅是沉浸学道，他也是用自己的一切去爱主，去爱弟兄。所以说在耶稣眼中，他为什么比马大有福，你要知道吗？以前有的教会姊妹，他就我们教会有一些以前受过生命神学的姊妹，他就是光知道怎么做，然后他看到有一些人吧，我们教会有恶人进来过，那是光听不做也不奉献，听了之后然后拿出去啊，然后让他家的人去传道，然后把我们教会拿着，他得好处，他得名声，那个不属于玛利亚。玛利亚并不是说光听不干的人，我们注意哈，他也奉献，而且你看在这里边，其实玛利亚是门徒当中应该是奉献最多的一个啊，甚至在主眼中呢，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比那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更为有福，更得上帝纪念。因为接下来第十一章二十七节什么嘛，有个女人说，那怀里胎的荣耀你得有福，耶稣说对，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在圣经当中最有福的一个，新约当中被称为最有福的女人，不是那个玛利亚，而是这个玛利亚，而是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啊。很多人就是对这个经文有误解，觉得哎，你看哦，原来干活不讨上帝喜悦，坐在那啥也不干就听到就行。不是的，玛利亚做的可不比马大少，我告诉你，玛利亚对主一点不黑心。玛利亚从最终脱离之后，从来再也不去接触罪恶。要说按照耶稣标准，玛利亚是配得更大的祝福啊。第四十一节，然后主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焦虑且烦躁不安。为什么叫两声啊？就女主人啊，你是女主人啊，耶稣说我才是主啊，你要搞清楚啊，你别你是女主人啊，教会里边不能有俩主啊，他两次强调马大的名字，他就是说什么呢？他实际上在告诉马大，也告诉今天我们需要用主的真理来看待自己，看待自己的侍奉，以及看待自己侍奉的动机。你做侍奉是否为侍奉而侍奉？你做圣母是否为了让人看见，让人说你好啊？然后你评判跟你同为肢体的弟兄姊妹，你是用真理评判还是用你自己的观念去评判？那吭哧吭哧在外头干，耶稣没看见他这上火了，然后找不着发现点，说主你没看见吗？然后一看旁边坐的听到的，让他过来，光是不是？所以说判断的时候先有真理，不然你看不清楚，你说的话都是糊涂话啊。四十二节，但必须的事情很少，注意哈， 只有一，或者是翻译成只有一件是必须的，是的，就确定玛利亚为自己选择了上好的部分，他不能被从他被夺走，任何人不能从他带走。你注意哈，在教会生活当中注意主次，聚会听道是信仰生活最重要的部分，每周都要定期去做，这是教会和其他所有侍奉的基础和根基。没有聚会听道，不学习真理，就不能甘心喜乐的长久侍奉。你光知道干，你不懂真理，那魔鬼他研究圣经，那魔鬼之子圣神他拿来操控你，给你洗脑，对不对？你就光在那干吧，啊！玛利亚并不是不做什么不奉献，恰恰相反，玛利亚所做的绝对不比马大，也不比任何的门徒要少。你要注意啊，他全心跟随主，甘心奉献支持传道者，不保留自己贵重的东西不献给主。他不像今天有的人一样，他拿他孩子吃剩的东西，他拿家里剩下的那烂饭东西来拿到教会给常人。玛利亚奉献都最好的，而且他一直跟随耶稣，不愿错过任何听道的机会。他坐在耶稣脚前听道，复活的时候是谁先做见证？莫大拉的玛利亚，你知道吧？莫大拉玛利亚向使徒做见证，他能挨耶稣多近一点，他就多近一点；能多学点真理，就多学点真理；能多听主的教导一点，就多听主的教导，然后他去做。这就是被主称赞、被主祝福的人。这个女人是在新约当中被主点名、永远被祝福的一个人。啊，她的这种认罪悔改，她的这种感恩，她的这种奉献，她的这种全心全意的奉献，值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学习。啊，正像耶稣所说的，他为自己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夺去的。啊，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